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在读圣经的过程中，肯定会产生很多的疑问。
你说它是个纪实小说吧，也不是个纪实小说。
它是横着看、竖着看、斜着看，是这样来比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饭桌又铺开热点，不是热点，今天不是热点，
迷思端上来。
哦哦，对，迷思端上来。哈哈，这个词，迷思难道是一道菜吗？所以我觉得王海伦的脑袋已经不太够用了。那我们就借着饭桌上的两位嘉宾，增加点这个够用的智慧。所以我们先跟他们打招呼。你好，五月。
哎，你好 ，Helen。你好，阳光。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阳光你好。
你好，你好 ，Helen 好，五月好，听众朋友好。
嗯，听到我们三个人的声音了，因为我们才成立了一个组啊，所以刚才大家不要奇怪，为什么说迷思端上来呢？迷思当然不是一道菜，迷思是我们三人组的一个组名儿。我们准备开展一个系列，就是关于基督教，关于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啊，或者是一些关于圣经啊，关于圣经所讲的真理的一些误解啊和一些迷思，所以我们叫迷思三人组，专门来讲迷思的。而且我们已经播出录制了一期了，我们这是紧锣密鼓的第二期。那关于迷思呢，我就不讲太多了，因为之后可能还会常常讲迷思。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个对一个话题的迷思，这个迷思就叫做关于圣经的迷思。我们在讨论关于圣经的迷思题之前啊，我先跟大家聊一聊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三个人啊，我们都属于人生半路信主的。那当你第一次看见圣经的时候，打开圣经的时候啊，圣经对你来说是一个新的，是一个第一次看到的。那圣经对你的冲击有哪些？
我第一次看圣经，就第一句话就把我给拦住了。我觉得就跟个门槛一样哈，那就和我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和我之前的根本认知是不一样的。我还比较奇怪，很多人我知道都是从就是先从新约进入的，我是搬着旧约从创世纪开始，一直把旧约看完，然后才去看新约的。所以我开始看圣经的时候，我最开始对他的态度就觉得他像个神话故事一样，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去看的。
我这插一下哈，因为我跟阳光太像了。但是呢，我第一次拿到圣经的时候，实际上不是我信主的时候，就是在我真正信主之前很早，我去一个朋友家，然后他的妹妹床上放了一本书叫圣经，我好奇的，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圣经哈，也没人跟我传福音，我只是单纯的接触圣经，我好奇的拿起了这本叫圣经的书，打开第一页看，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哼了一下，开什么玩笑，
和我们宇宙探索俱乐部的不一样，
这简直是荒唐，我就把那个圣经给它放回去了。大概从那以后过了大概五六年以后才有人跟我传福音，所以我第一次接触圣经，我是就被这句话也是拦在了外面。其实不是这句话，是被我自己的骄傲，我自己的自以为是拦在了外面，我就把这个圣经当成天书或者是传奇的迷信的这些书就扔掉了。这是我跟圣经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你看完第一句，当尤其是还没接受福音，然后看第一句胡说就放一边了。
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告诉你，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到现在记得是在机场，我的一个朋友，当然他们都是基督徒，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啊，就并不知道，他们说你在坐飞机嘛，送你一本书，那本书实际上后来若干年以后我才回过来，是四福音，他不是写的圣经，他没有，就是好消息，他把一个四福音用大白话的语言，不是和合本，就完全讲故事。我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我看的还蛮起劲的，当然是一连串的那种神话故事了，那我看的蛮有意思的。然后我又看第二个故事，我就开始想，诶，这是说的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人呀？我就翻来翻去，就在比嘛，因为他很多相似。再往后看， 连续它就是四福音，我就开始有点迷惑了。我想这是一个什么？你说它是个纪实小说吧，也不是个纪实小说。你不是说纪实小说，又有好多挺相似的，我就一直都没有明白。但是我也很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觉得说啊，这本书好像很怪，就是我的理智也挺奇怪，就我也 somehow 也能够当了一个小说在看，只是觉得说怎么四个人写一个小说，写同一个人还用不同的方法写，那你既然不同的方法嘛，还有的又相同，有的不相同，我大概就是这就是我的概念。
哎，你们两位都是没有接受福音之前就搬开圣经了哈？
对，
Helen刚才说他看了一眼，然后五月说他是把四福音书都了解了。我是开始接触福音了，有好几个给我传福音的人，然后我才开始读圣经的。而且我很幸运，我现在回忆起来，这几个人几乎就是为我还有我周边的一两个人开始了一次查经。其实我第一遍读圣经是跟着人家带着我们查过来的，一年多就把圣经过了一遍。那个就可以说是连滚带爬的。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可能把创世纪过完进入出埃及记之后，我就被委派轮流带查经了。就是我说我什么都没看过，后面都没看过，没关系，有资料吗？其实让你轮流带查经呢，对你这个读圣经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因为如果你带哈，我就也不预习，我也不会复习，对吧？你带我就跟着你混，你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是个白博嘛，啊！但是如果让我带，我恨不得把那个资料前后都给看一看呀。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带我那个老师那次给我说，说你今天晚上查经，你能不能带这个出埃及记啊？我说啊，让我带吗？我什么都不懂啊，那你现在就看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是在火车上，大概五六个小时的旅程，我一直在看各种资料，在看，那时候手机啊什么的都已经很方便了，所以我就觉得读经是真的是每个人给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啊。
对，好，我们刚刚说了第一次与圣经的亲密接触哈，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体验。那接下来我第二个问题要问，那随着读圣经的展开，其中有没有什么时候让你对圣经产生各种迷思呢？或者就是特别想不通的地方，有没有那一段时间是哪种想不通呢？
我的最大的想不通，我记得就是读雅各的时候，就是雅各不是撒谎吗？
哦，雅各哈，
雅各
给以撒撒谎是吗？
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诶，这么坏的一个人，骗他哥哥骗了一次又一次啊，结果变成上帝还祝福他，好像不符合人情嘛。而且在那个后面，就是雅各从他的那个舅舅家回来了以后啊，然后在路上又去讨好以扫，而以扫就是好像一片真诚的来接他的嘛，对不对啊？总的来讲，我看来看去，我对我最大冲击，我就觉得我看了以扫比雅各好，为什么上帝对雅各比以扫好？这是我当时的问题。
很好，阳光呢？
我觉得一直有各种迷思。其实第一个就是给我想不明白的地方，就叫做你还记得上古时代的英雄吗？就是当时天使和人的儿女生出来，上古时代的英雄 啊，那个地方有点看不懂。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里，英雄呢就是正面人物嘛，哈，这个好像有点批评的意思，就是在那个地方有点不太明白。但是应该说看创世纪还是越看越上瘾啊，那个劲儿。
对，就很容易就出了创世纪，就进到出埃及。
对。如果还有就是我妈妈比我信主稍微早一点，她看到我读圣经的劲头，她特别开心，她就一再的嘱托我。他说千万不要死在旷野。我不明白啊，什么叫死在旷野啊？他说创世纪很过瘾的，看出埃及记也还好啊，你再往后进入民数记立位记啊，这就是全是祭祀的那些东西嘛，就很枯燥嘛，他们在旷野里。他说很多人看圣经看到这儿就不再看下去了，他们就叫死在旷野了。所以我妈就一直说你千万不要死在旷野。
我讲我的，我其实是也是有的，就是读了一段时间圣经以后，我有一天突然有一个念头进到我的脑海里头，我就读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就是那时候在读新约，我想，诶， 圣经上说人人都是罪人，那保罗是罪人，彼得也是罪人，写圣经的这些人都是罪人，那既然罪人的话，他们写的书凭什么让我相信啊？你知道吧，这句话就很长时间就盘踞在我心头。然后我就去问我的带领的人，你猜他咋讲的？他说啊，你现在就有疑问了，读不下去哈，啥也没回答啥也没回答。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读圣经的过程中，因为圣经跟我们原本的，我们都是中年信主哈，半路信主，它跟我们原来的教育背景，跟我们原来的思维方式，和我们自己搭建的一个知识架构完全不一样。我们在读圣经的过程中肯定会产生很多的疑问，甚至迷思，甚至是误解，这些都是会有的。就像刚才我们就互相简单的唠了唠嗑哈。当然我们到现在，我想我们三个人也没人敢拍着胸口说我到现在圣经完全没有疑问了啊，完全都搞清楚了我想也没人敢这样说。但是呢，奇妙就奇妙在，这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越校正自己的那个坐标跟圣经坐标配合的时候，我们的疑问会越来越少，而且那些疑问已经不成为能阻碍我们相信我们的神，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一个巨大的障碍了。这是总结。好，总结了那么多呢，我们就开始进入正题了。所以回过头来，其实我们就是想说的是啊，在读圣经的过程中，在认识圣经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迷思。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几个迷思吧，我们提出来，然后我们自己也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感想，来看看这些迷思是不是有一个可以疏解的渠道，好吧？关于圣经的迷思一啊，说圣经的文本和翻译完全不可靠啊，这是迷思一。啊，那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看的圣经，我们是可以看这个中文的，有英文的，圣经已经被翻译成2000多种文字，就是2000多种不同的语言哈。那圣经的原稿其实是没有的，今天也找不到，也没有保存下来这个原稿。那凭什么说我们读到的中文圣经、英文圣经，还有别的文字的圣经就是可靠的呢？
这个我理解这种担心哈，就觉得我们别是被误传了，我们看的这个是不是神最开始的那个真版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其实不是一个圣经观的问题，它是一个如何看待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投射到圣经上就会出现这样的迷思了。圣经为什么能够成为圣经呢？因为那是神默示的，对吧？如果它不是神默示的，就不成为圣经了。有一点我们知道，就是原来海伦也给我说过，他说神呢会亲自护理的，在这件事上他会亲自护理的，他不会任由这样的事情出现了，这样的错误出现了他就视而不见的。我为什么说这个问题不是个圣经观的问题，是一个和神的关系的问题呢？其实在这种迷思背后，他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上帝呢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就像那个足球赛的那个开球嘉宾一样，砰，他在球场中间他踢一脚球他就走了，他就在后面的比赛就跟他没有关系了。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他不是说把这个世界一启动他就什么都不管了。如果我们把神看成一个活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神，你就不会有这种担心哈。那么圣经里的那些有没有就是说在抄写中有遗漏啊，在抄写中有错误啊，这个我觉得大可不必太担心。刚才我们说有神的护理，还有我们有那么多的神学家，他们每天都是在拿着各种各样的版本，比照考古，比照各种的这种语言学家，在做这样的研究，这是神学家要做的事。
阳光说有那么多神学家天天在那儿研读圣经，不仅神学家研读哈，那些批评圣经的，想找出基督教毛病的人，他们也天天在圣经里面翻，希望翻到一个点，然后就能推翻圣经的真实性。因为我们基督教的核心或者叫做基础哈，就是神的话语，也就是这本圣经。好。
对，
我也是，我要说单从这个编撰的角度来讲，从这个纯技术的含量来讲，我们也要更加觉得说，第一个迷思它的这个论点就是说，有这么多版本，有很多的地方不对， 就是比下来，比如说100个版本，1000个翻译本，他们肯定你去用放大镜放大，我相信是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的，一定有的。但是我们放到一个大的一个池子里去的话，这个迷思提出的的观点恰恰捍卫了我们来说这个圣经是无误的。我这话怎么讲哈，我们三个人今天，我们三个人分别同样都写一句话说今天是星期五。OK， 我们每个人写100遍看看能不能写错字，可能会写错字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有3000个人来呢，更加会出错率更高，对不对？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是出错肯定有，但是出错的地方一定会不一样。你信不信？比如说我说今天是星期五，我可能这个今天的今写错了，而你可能把星期五写成星期三了。如果有30000个人、3000个人都同时写成星期五，都是个五错了，这个就不是错误。我想表达的就是说，反而这些人说因为圣经有很多的版本，有很多的译本，所以说我们是以讹传讹。我们大家都玩过一个游戏叫击鼓传花嘛，我传给你，传到5个人，第一个人说的话，最后一个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可是圣经呢，即使这些批判的人来去讲，他的出错率也是很小很小很小的。所以说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就只能说一个是校对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在传的时候他们是相当谨慎。第二个也就是阳光你提到的一个神的护理，圣灵的工作在这里面。大家都知道最早圣经是口传的嘛，对不对？第一批有文字记载把它记载下来的时候，他们是那些文士写的时候不是在羊皮上刻的吗？
羊皮卷。
他们刻的时候，这些人都要在家里面就是很干净，很把它当作一个最神圣的工作，然后就在那儿抄。如果这一卷上面错一个字，整个都要毁掉，整个这个羊卷都要毁掉，是非常的认真非常严谨的去写。而且我就是说的，你越是抄的人，比如说第一个人，我是第一个人抄的，你第二个人抄的，阳光第三个人抄，后面跟上很多人抄。如果很多人抄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来说100个人抄，如果在每一个人当中，如果这99个人都是这个字是确定的，那这个错的概率就比较小嘛。更何况我们圣经传了这么多年，不知道多少版。我再举个例子吧，光是新译本，我们现在大家都读的新译本哈，新译本光是新约花了4年时间，整本圣经花了16年时间，就是这本新译本才出来，光是文字校对啊，这些翻译啊，这些东西。
你说是和合本还是新译本？
新译本，就是我们现在华人用的这个新译本，你可以在新译本的那个前言介绍上就有。
对，
所以说这是个非常严谨的工作。
我记得之前 Helen 和学智做过一个节目叫神赐给我们的新约啊，还有神赐给我们的旧约圣经。学智在里面，因为他是做这种语言研究的，他可能对这方面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我记着我之前在一些资料上也看到过，他们为了让校对更加准确啊，他们可能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样我一篇一篇的看文章，他是横着看，竖着看，斜着看，是这样来比的，就是他把自己完全的放在一个机械的状态下去比的。到现在为止呢，在圣经印刷的时候他依然有这样的习惯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经有神版的，有上帝版的。神版圣经神前面会空一个格，神前面会空一个格。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空一个格，是为了表示对神的尊重吗？后来发现上帝版就不空，那是对上帝就不尊重了吗？哦，后来明白了，是为了和上帝版的格式完全一致，因为上帝是两个字，神是一个字。我说的是中文哈。其实我们人在抄写过程中是非常的敬虔，也是用了人所能用的最大的办法来保证它的准确性的。
特别是当时是抄，就是真是手抄，因为那时候古腾堡的印刷机还没有发明出来嘛。
对，
就是我记得我跟学智做节目的时候，他有一句话特别别让我觉得很对哈，他就说当印刷机出来以后，就使得错误减少到几乎为零了，因为那个
没有人为了，
只要抄一遍都有可能错的，但是印刷机出来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就可以大量的复印了嘛。
对对，说起圣经的这种方式，我们刚才五月也讲了，有羊皮卷的圣经哈，其实我们知道还有很多是蒲草纸的 在蒲草纸上写的圣经啊，包括后来呢写在纸上的圣经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都是在看电子版的圣经。我曾经看到一个老弟兄啊，他对这个看电子版的圣经啊是有一些微词的，他说不够敬虔。我当时也没敢说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就是个偏好而已。我真的从心里认为他也就是个偏好而已。因为即便是我们有原版的圣经，就是现在原版的圣经那是多么古老的文物啊，而且真正原版的圣经也没有了，你说从哪开始是原版的？因为它最开始
是
口传
的
嘛，对不对？好，即使你现在拿到一本羊皮卷的圣经啊，就说这羊皮卷圣经这么宝贵你也能拥有。你现在想一想，你一本羊皮卷的圣经如果把新旧约都放进去的话，我估计你一个车都拉不了，那一卷才能记几个字啊，对吧？你不可能再抱着一本那么老的圣经去读了，对不对？其实我们都有偏好，我自己的偏好，我到现在特别喜欢用钢笔写字，能写的我都不打印，这个就是一个偏好而已，这没有说是谁更敬虔或者谁不敬虔，对不对？
对，我这补充一点，就是关于刚才我们都说了，关于圣经的文本啊，就是到今天，就是如果圣经学者的话，他们会手上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文本，非常多可以比对，比较有名的什么梵蒂冈的抄本啊，还有什么亚历山大抄本啊，就类似的哈，它有很多的文本。那今天的文本的互相的比对下来呢，就发现现在的我们读到的圣经，它的那个准确度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就是在各种文本的比对下发现可能是有一些差异，但是它对于圣经要带出来的关于救恩，关于上帝，关于我们在世如何过敬虔的生活，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就是各种文本它有一些差异的，但是它不影响圣经的精髓啊。这是文本，我们就可以总结到这。那关于翻译呢，我想确实是刚才五月也讲到了，就是新译本的翻译，我想对圣经的翻译恐怕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书就是集中了这么多的力量，这么多的学者哈，去不断的每个字每个词去判别哪一个更准确的表达了圣经那个意思。我想这个工程哈，没有任何一本书能有这么浩大的一个工程。当然就是翻译它肯定是有，就是任何一本书它的翻译跟原著之间它一定是带有一些间隙啊，一定带有一些间隙的。但是这个我们就要回到刚才我们说，我们有一些前提是我们要持守的，就是上帝在历史当中的护理。神的救赎是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现的，而神的救赎借着文字这个载体向我们表达出来的。那既然借着文字向我们表达，神就一定会护理在这个中间不会出错。所以呢，我们在对圣经的准确度的这个考量当中，我们的信念感啊，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靠，也会投射在我们对圣经的认可里面。
对，你说的这我也要讲这个翻译本哦，我就在想的，你刚才说的最重要的就是世界上我相信没有一个著作它的翻译有像圣经这样投入了很多的人去，因为这个里面从原著到翻译，大家现在都知道信雅达嘛，对吧？其实最高境界是个达，所以说我们在比对不同时代的翻译版本，其实很多的时候虽然你看它的文字是不一样的，其实不是翻译错误，而是那一个人要用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懂的语言，他就会有意识的用现在熟悉的语言来去翻译，表达的意思是一样 的。所以有的时候个别的文字并不是那么的重要，而在乎有没有把这个精髓说出来。圣经是上帝默示的，上帝就会在我们不同的时代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最能去体会他，对吧？圣经说白了就是一本关于神关于人关于神和人之间的一个故事，他要用我们现代的这个语言来讲述我们现在的故事。所以在这个方面上，各种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翻译，或者有文字上的东西，很多的时候我认为不是误差，而是有意为之，这是我个人在这方面的看法。
其实 其实不要说翻译了，就是本民族自己的语言，它随着时间它都会有非常多的变化哈。刚才五月说他读的是新译本，我读圣经一直读的是和合本。我们知道和合本是1919年外国的传教士们1919年完成的和合本的翻译哈。按说我们都是说白话文的对吧，但是你现在去看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的很多词我们现在已经不用了。比如说我们说求主纪念我，我们现在说纪念的时候一般都是说再去回忆，或者一般都是对已经去世的人才用纪念这个词。还有主必亲自报答你，报答我们现在一般用的是我对谁谁有恩谁才会有这样报答，那我们怎么可能对主有恩呢？所以说在当时的语境下，在当时的人对语言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水平的状态下，不要说翻译了，就是本民族的语言它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没有必要非要就是说一字不落一个标点符号都不错的把一个原始原汁原味的东西搬上来，这个其实是人的一种心态我觉得。
对，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对这个迷思的一个解答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圣经和翻译是完全可靠的。好，那我们因为又我又要说这句话了啊，时间关系啊，我们关于圣经的迷思呢，我们才迷了一个思，我们后面还有一些迷思，所以呢，
才解了一个谜，不是迷了一个思。
对，我们关于圣经的迷思才解了一个谜，我们后面还有，那我们就等到下一期再跟大家一起解谜。好，我们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谢谢两位，再见，
再见。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O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 my soul,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The sun comes up, it's a new day dawn. It's time to sing your song again. Whatever may pass and whatever lies before me, let me be singing when the evening comes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O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 my soul,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Heart is kind. For all your goodness, I will keep on singing. 10,000 reasons for my heart to find. Bless the Lord.